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是用一个死刑犯所做的实验。我们先不考虑他们做这个实验合人道或是不合人道，他们让死刑犯躺在床上，把他的眼睛蒙起来，然后告诉他说，我们把你的手腕血管切开，你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来，当血流光的时候你就死了。说完之后就拿个东西假装在他手上画一下，其实根本就没有画破皮。接着心理学家又用和体温差不多的水一滴一滴滴在他手上，让他感觉真的有温温的血液在流动，又用一个铁桶子在手的下面承接温水，让他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又告诉他说，你的血一滴一滴流出来，再流不久就流完了，现在只剩几分钟，时间就到了。果然时间一到，这犯人真的就吓死了。其实他连一滴血也没有流出来，一点皮也没画过，纯粹是被语言和幻象所欺骗，活活吓死。这虽然是比较残忍的实验，但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心念、信念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这死刑犯可以说是一位菩萨，他虽然被吓死了，但是这个实验结果可以让我们对佛家所说的一切唯心造的道理有些许的了解和信心。以前我常常告诉病人这个实验，他们本来很忧愁的，但真正听懂了这个道理以后，他们知道可以用心念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必要自己吓自己，用幻想来让自己过黑暗的生活。记得小学的时候曾经读过一篇阅读测验，是外国文章翻译过来的，看了以后很感动，掉下眼泪，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那篇文章是说，有一个患了重病，觉得自己已经不会好了的病人，坐在医院，天天躺在床上，就看着窗外。那时候秋天已经快过了，将进入冬天。外国的冬天很冷，树叶都一片一片地凋落下。这位病人看了飘落的树叶，内心很感伤。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告诉他说，当窗外这棵树的树叶全部凋落的时候，你的生命就结束了。这个病人做了这个梦，醒过来就更悲哀，每天都很紧张地看着树叶一片一片地凋落，每片叶子掉下来都增加他的恐怖。有一位仁慈的医师去看他，发现了他的悲哀，就问出他的情形， 于是这位医师就设法要帮助他。快到下雪的日子了，有一个晚上刮着很强的风，几乎所有的树叶都掉光了。在黑暗里，他虽然看不见外面，也认为树叶一定会全部掉光。但是天亮以后，这位仁慈的医师立刻来看他，指着窗外那棵树说：你看，那个树枝上所有的叶子都掉了，独独有一个树枝，有些叶子还好好的。昨夜大风怎么吹都吹不掉那些叶子，这真是个奇迹，这显示你的病一定会有奇迹出现，一定会好起来的。病人看看窗外，果然所有的树叶都掉落，枝都光秃秃了，只有这棵树上还有一些叶子在那里。病人看到这情形，又听到医师的话，精神为之一振，整个人都欢喜起来，不久就能够离开病床康复了。您知道这个故事为什么让我感动而印象深刻吗？因为那些不掉落的叶子是那位医师为了安慰这位病患，半夜里自己爬到树上去做手脚弄上去的。医师把树叶妥善地固定起来，就这样使病人振作起来，充满信心，快乐地活下去。那些不掉落的树叶虽然是假的，但是病人的信心是真的，所产生的力量也是真实的。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了解，信念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决定有生之年要过快乐的生活，不受任何疾病的影响，这是没有人可以阻拦我们的。我曾经在一本妇产科的医学书籍上看到一句话说，胎儿是人体最大的肿瘤。确实，胎儿在母体中分化，越长越大，根本不是母亲所能够控制的，甚至他血型也可以和母亲不一样。但是怀孕的人身体里面有这么样一个不听自己控制另外一个生命，书上还说是人体最大的肿瘤，母亲的心里却不会恐怖，多半还很高兴。这大概是看大部分的人怀孕情况都不错，所以理所当然也就不怕。假如我们一群患了癌病的病人，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生活得很好，以后的人得了癌病也就不会太紧张。没有人规定得了癌病就要垂头丧气悲哀流泪的，我们也可以振作精神，舒畅地过日子。我住的地方有一棵木瓜树，这棵树曾经是我的医生，也是我的老师。怎么说呢？有一阵子我的胃肠受到肿瘤相当的压迫，所以饮食有困难，人也很瘦。 有一天我偶然看到这棵树，真是大为震惊。这棵木瓜树的树干比我的小腿还细，只比我的手臂大一点点而已。它也不高，可以说是又瘦又矮的木瓜树。但是这棵树上竟然结了好几层的果实，少说大约有30个木瓜，每一个木瓜都比我的肿瘤还大。这棵瘦瘦的木瓜树并没有因为上面结了那么多又大又沉重的果实而倒下来，甚至它还挺得很正，一点也不歪斜。我看着它，非常感动于它坚强的生命力，不由得含着眼泪向它致敬，说：你真是我的老师，我要向你学习。真要学到像这棵木瓜树也不容易，但是难道我们就不如一棵又瘦又矮的木瓜树吗？我们就这么脆弱吗？曾经有一位年轻的药剂师，他也患了癌病，他感觉到过着世界末日的生活。其实他还好，如果他不告诉你，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大病，外表也白白胖胖的，脸色还很好。但是因为他精神上很苦，所以我医学院的老师带他来找我互相勉励。他来的时候，我带他去看这棵木瓜树，告诉他这木瓜树的启示。他也感动得含着眼泪笑了出来，我们就一起合掌向木瓜树致敬，发心学习这坚强的木瓜树。木瓜由树上长出来，既然能够长出来，也就能够承担。肿瘤也是由我们自己身上长出来的，既然能长出来，那么我们也能够承担，这是基本的信念。我们的身体原来在母亲的肚子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受精卵，由那么一个小受精卵分化出来各式各样的器官，它们都会各自长大，各有各的功能，可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你就是不去管它，你的皮肤也会自动天天换新。没有学医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器官，但是你虽然不知道它，它也从小就帮你工作得好好的，它们有很大的潜力。以前我听一位肖武庸老师讲佛法，他教我们对身体要有感恩的心。他讲到很有趣的事，说我们用餐的时候，碗盘上面的油腻如果不用沙拉托清洁剂就洗不干净，但是我们的胃肠吃了很多油，从来不需要我们吃什么沙拉托下去洗油腻，他们自己都会处理掉，也不需要我们去教他去干涉他。您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能干又很精巧的身体呢？它真的是有佛性，而且又具有很强大的潜能在里面，我们要好好的开发它，运用它，不要只是 埋怨他，糟蹋他。没有病的时候，不按照正常规矩过生活，就是糟蹋；有了病的时候，又埋怨他。您看，我们的心脏从小就不停地跳，我们睡了，它也不睡，继续地跳，从来没有向我们请假过一天，也从来不罢工。说起来，他们实在也很辛苦，现在绝对请不到这么忠实的员工了。所以我们各个器官偶然病了、累了，我们真的要用一点感恩慈悲的心，体谅他们的辛苦，给他们调理恢复的机会，不必要一味地怨恨他、排斥他，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必须要通通切掉，赶尽杀绝不可。要是肿瘤长在不能够切掉、不能赶尽杀绝的地方，心里就很怨恨、很恐怖。我们想想，假如一位老板平常对员工也不怎么爱护体谅，员工一旦有了一点差错，就要把员工都杀掉，您说这老板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呢？相信这样的老板，所有的员工都会反叛的。我们可以想想，在还没有发现肿瘤的前一天，肿瘤其实也存在我们体内呀，而且大小也差不多啊。您是不是也带着这个肿瘤到处去呢？您不是也能工作，也能和人家说说笑笑吗？为什么脑子里面一旦加入一个我得了癌病这样的念头以后，世界就风云变色了，人就快乐不起来了？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一生下来就注定必然会有生命结束的一天，这也不是得了癌症以后才知道的。假如要为了生命会结束而忧虑的话，那么应该是生下来那一天就要开始好好忧虑了，也不应该等到被宣布得了癌病这一天才忧虑啊。其实癌细胞本来也是我们身体中的好细胞、好国民，因为有了不得已的苦衷，受到了压迫、伤害、刺激，才使他们发生转变。也就是因为种种不好的因缘、不好的讯息，使得我们的细胞发生了变化，变成分裂错误的细胞。本来分裂错误、长错了的细胞是会受到我们身体管制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好像一个国家社会，它是有警察系统的。长错了的细胞，我们的白血球、淋巴球好像是身体的警察系统，他们会去发现他们，而且会去纠正、管制他们。假如我们体力衰弱、生活不正常的时候，这些警察系统、免疫系统就会功能变弱，使得长错的细胞没有受到良好的纠正，他们不知道改过，所以错误的细胞又生出了错误的下一代，这样繁衍下去，变成了一个团体，自行发展，就是肿瘤。 这就好比原来是个好孩子，但是遇到了不好的因缘，好孩子也会变心，也会学坏，去组织帮派，占据地盘，打架闹事。这就像肿瘤。当然有人会主张把这样的孩子全部都杀掉就解决了，然而这样杀掉了以后，真的就会解决吗？如果整个社会的风气还有因缘条件都没有改变的话，以后别的好孩子也有可能有变坏啊。那到底要杀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要了解，孩子会变坏是有原因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原因，去消除原因。孩子可以变坏，也可以感化他，让他变好。我们的细胞也是一样，不是开刀通通杀掉就算了的。我曾经认识一些帮派出身的人，而且和他们相处很愉快，我也很尊敬他们。他们并不坏，甚至比一般人都优秀，善心也很敏锐，只不过一时因缘不好，内心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时不能够解决，走错了一步路而已。如果有人真的能够体谅他们的立场和苦衷，一念之间他们也会变好的。他们善良的佛性开发甚至要超过我们一般人。我们要知道，因缘是会改变的，细胞也是一样，细胞能变坏也能够变好。